薛安都，字修达，河东汾阴人。父亲薛广是司马德宗的上党太守。薛安都年轻时骁勇，善于骑马射箭，结交了不少轻生重义的侠客，他的几位兄长为此担忧。薛安都于是请求独自分出生活，不拿任何家产，兄长们同意了，让他住在别的马厩里。远近与他交往的人争相赠送礼物，马、牛、衣服、杂物堆满了他的庭院。真君五年，他与东雍州刺史沮渠康谋划反叛，事情败露，逃奔到刘义隆那里。后来从卢氏入侵弘农，抓获太守李拔等人，进逼陕城。当时秦州刺史杜道生讨伐薛安都，他带着李拔等人向南逃窜，直到士卒到达江边，李拔才得以返回。薛安都在南方，因武力被任用。正值刘俊在江州起兵，于是被任命为将领，官至左卫帅。刘敞归降子夜，任命薛安都为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镇守彭城。和平六年，刘裕杀死他的主子夜而自立，众人不服，共同拥立子夜的弟弟晋安王子勋、薛安都与沈文秀、崔道固、常贞齐等人举兵响应。刘裕派将领张勇讨伐薛安都，薛安都派使者来投降，请求派兵救援。贤祖召集群臣商议，群臣都说过去世祖常有吞并刘义隆之心，所以亲自率领六军远到江边。如今江南阻乱，内外离心，薛安都现在请求投降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趁乱攻取，正在此时。贤祖采纳了。薛安都又派第四子薛道次作为人质，并给李夫等人写信，联络不断。于是派镇东大将军、柏林公御员、城阳公孔伯公等率领10000骑兵前往援救，任命薛安都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，都督徐、南、北兖、青、冀五州及豫州梁郡诸军事，镇南大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赐爵河东公。薛安都因行事窘迫，归附国家。豫元等人进入彭城后，薛安都中途反悔，图谋对付豫元等人，想返回城中叛变。恰逢豫元得知此事，于是未能实施。薛安都于是重金贿赂豫元等人，把罪责推给女婿裴祖龙，豫元便杀了裴祖龙，而隐瞒了薛安都的阴谋。黄兴二年，他与毕仲进到京师朝见，受到极大的礼遇和尊重，子侄及随从都处于上客之位，都被封侯，以至于门生也无不得到收用，又为他修建宅地，馆舍高大华丽，赏赐供给非常丰厚。黄兴三年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秦州刺史、河东王，谥号康，儿子薛道标继承爵位。太和初年，外任为镇南将军、平州刺史，治理有声誉，转任相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，又以本将军任秦州刺史。太和十三年去世，儿子薛达，字宗义，继承爵位，按规定降为侯。等到设立五等爵位时，因薛安都在先朝有显赫功勋，封薛达为河东郡开国侯，食邑800户。后来因河东市经济地区，改封为华阴县侯。西平初年，受奉车骑都尉，外任为汉阳太守。薛达不乐意担任郡守，皇帝下诏允许他解职。儿子薛成华继承爵位，逐渐升迁至司徒，从事中郎、河东议中正，在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任上去世。儿子薛罗汉继承爵位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规定降级。薛道标的弟弟薛道义也因功勋被列为第一等宾客，追赠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安邑侯。薛道义的弟弟薛道次在京师做人质时，被授南中郎将、给事中、赐爵安邑侯加安远将军，外任为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代理河南公。太和十五年，任光禄大夫，去世。儿子薛鸾继承爵位，降为平温子，历任尚书郎、秦州刺史、镇远将军、陇西镇将，兼任陇西太守，后来任荥阳太守，升迁平北将军、四州刺史。所人之处贪婪污秽，在四州尤其严重。他向司空刘腾行贿，以求美官，未得而刘腾死。正光五年，莫哲念生在秦州反叛，派其别帅捕狐，王庆云等人率部侵犯荆州。 肃宗任命薛鸾为持节、光禄大夫，代理安南将军、西道别将与伊瓮生等人讨伐。晋军到平凉郡东，与贼军交战不利，薛鸾等人撤回。后来任辅军将军、千乘大都督，镇守北陇。孝昌二年春，在军中去世，追赠征西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其子爵位不变。薛安都兄长的儿子薛硕明随薛安都归附朝廷，赐爵蒲坂侯，任清河太守、太中大夫。薛安都的从祖弟薛真度起初与薛安都向南奔逃，等到薛安都任徐州刺史时，薛真度任长史，很有勇气和才干，是他的得力助手，随薛安都前来投降，列为上客。太和初年，赐爵河北侯，加安远将军，任镇远将军、平州刺史，代理阳平公。后来侯爵降为伯爵，授冠军将军，随皇帝南征，代理平南将军。过了很久，授护南蛮校尉、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萧泽的雍州刺史曹虎甲投降时，下诏命薛真度督率四位将领出兵襄阳，无功而返。后来征讨者阳，被房伯玉击败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其官爵。高祖下诏说，薛真度的罪过确实如奏章所说，但不久前他与薛安都在彭城表示归顺，开辟了徐宋之地，对外抵御了沈攸之、萧道成的军队，对内安抚了边境的乌合之众，淮海地区归服，他的功劳主要体现在这里。念及他的功绩，常常赞许，者阳的败仗又何足计较，应该不同于其他将领再给他立功的机会，可以恢复他原有功勋的爵位，再受荆州刺史，其余徽号削夺，进爵足以表彰忠心，退爵可以明示过失。不久受假节，假冠军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起初迁都洛阳后，薛真度多次向高祖进献计策，劝他先娶樊邓，后攻南阳，因此受到高祖赏识，赏赐帛100匹，又加持节，正式授冠军将军，改封临晋县开国公，食邑300户。下诏说，县中尽心是人臣的美德，表彰善行赏赐功劳是国家的典范，所以一言可以兴邦，片语可以丧国，怎能不记录他之前的谋略，以褒奖他的善行。薛真度自从迁都以来，每次参与军事行动、黄河以北的谋划，他总是参与其中，知无不言，颇被采纳。等到大军南征时，朕想直取新野，众人意见都不同，只有薛真度与朕一致。安抚蛮夷，平定边地，确实有辛勤的功绩，可以增加食邑200户。转任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。景明初年，豫州发生大饥荒，薛真度上表说，去年没有收成，饥荒达到1/10，今年又降3尺大雪，百姓饥饿困顿，无法救济。臣每天从粥仓取出50斛米煮粥，救济最严重的灾民。皇帝下诏说，薛真度所奏很有忧民济困之意，应当予以赈恤。陈郡储粮虽然不多，也可分拨救济。尚书酌情赈济并上报。等到裴叔业已寿春归附，下诏命薛真度率军前往。不久迁任化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。没多久转任荆州刺史，仍任本将军。入朝任大司农卿。正始初年，受平南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又因年老，允许其子薛怀吉以本官随行。萧衍的豫州刺史王超宗率军围攻小县，薛真度派兼统军李树人等人率步骑兵攻击。王超宗迎战，李树人击败了他，俘斩3000人。回朝后，授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又改封夫溪县。永平年间去世，享年74岁。赐帛400匹，朝服一套，追赠左光禄大夫，常侍职务不变，谥号庄。有12个儿子。嫡子薛怀彻继承封爵，从太常丞逐渐升迁至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又授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在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任上去世。当初薛真度有女妓数十人，每次聚集宾客，就命他们演奏丝竹歌舞，不停于前，尽享声色之乐。庶长子薛怀吉服丧超过一年，将父亲的10多名女妓及乐器献上，世宗接受了。薛怀吉好勇有履历，虽不善书写学问， 也通晓世事。从奉朝请起家，历任职后请领太官令。正始初年任骠骑将军，后来是守恒农郡。萧衍派军入侵许衍，安东将军邢鸾讨伐，下诏命薛怀吉以本官任邢鸾的军司。永平初年分凉州禁兽设立益州，授征虏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因源于尚未平定，中山王元英任征东将军讨伐，下诏命薛怀吉任元英的军司，尚未出发而源于被平定。萧衍派将领攻陷颍州的三关，下诏命元英南讨，薛怀吉仍任军司。因益阳危急，命薛怀吉乘一马先赴。当时豫州城民白早生杀死刺史，以玄户归附萧衍，萧衍的将领齐狗人率军守城。于是自玄户以南到安陆，只有益阳一座城而已。薛怀吉与颍州刺史娄岳都立将士，且守且战，最终保全了益阳，并与元英讨平了三关诸戍。后来镇东将军卢敞救援渠山，与敌军相持，下诏命薛怀吉任卢敞的军司。等到卢敞战败，薛怀吉得以不受牵连。延昌年间，以本将军授凉州刺史。南秦敌人反叛，攻逼五星，薛怀吉派长史崔纂、司马为弼、别驾范相击平了叛乱，晋号右将军。镇光初年授后将军、汾州刺史。镇光四年去世，追赠平北将军、滨州刺史。薛怀吉本不注重清廉节操，到任汾州时更有聚敛纳贿的名声，自以为是庶出，用利益引诱胜过自己的人与他们联姻，多带亲戚全让他们同行，并为他们遮掩，放任他们收受贿赂，而对待宾客则趋近人情，送往迎来，不必寒暑。他生性少言，每次接待应对只是默默而退，但事先指示的期限、人马数量左右已秘密记录。不久酒食相继送来，草料粮食随后至，到临别时赠送钱帛，下至仆役，都超过他们的期望。他接纳贵贱之人就是这样。薛怀吉的弟弟薛怀植任京兆内史、为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薛怀植的弟弟薛怀普任恒农太守、襄陵南。薛怀普的弟弟薛怀景任征南将军、河东太守、安定南。去世追赠持节、都督北徐衍、东徐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薛怀景的弟弟薛怀俊任辅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汾阴南，外任为征南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天平初年被替代回朝，到凉州时与刺史袁罗一同被萧衍的将领蓝青擒获，送到江南。萧衍见到薛怀俊，对他说：你父亲先前是魏国的荆州刺史，我当时还在襄阳，而且州境相连，非常熟悉，你现在到了这里能留下吗？如果想回去也以礼相送。回头对左右说：这一家在北方富贵至极。薛怀俊便请求归国，萧衍允许他返回。兴和年间去世，儿子薛湛如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任司空水曹参军，其受禅让，爵位按规定降级。薛真度诸子众多，他们的母亲各不相同，同母的结党，因此有曾爱之分。兴和年间竟然相互诉讼，说用毒药相害，事情暴露在公府，张扬了瑕疵丑事，当时的人以此为耻。毕仲敬，小名纳，东平虚昌人，年轻时喜好弓马射猎，结交轻生果敢之徒，常在边境上以盗掠为业。刘俊任徐衍刺史时征召他为部从事。刘俊称帝后历任其泰山太守、冗从仆业。等到刘裕杀死子业而自立，派毕仲敬前往兖州招募人众。到彭城时，刺史薛安都召他密谋，说晋安王有上流的名声，而且是孝武帝的第三子，应当与你谋划西向顺从。于是假托刘裕的命令，让毕仲敬代理兖州事务，毕仲敬听从了。当时兖州刺史殷孝祖留下妻子儿女，率文武二千人前往刘裕处，派司马刘文石守城。毕仲敬率军攻取峡丘，杀了刘文石。薛安都与殷孝祖先前不和，命毕仲敬诛杀殷孝祖的几个儿子，毕仲敬不得已，于是杀了他们。州内全部归附，只有东平太守申纂占据无盐城，不与他合作。等到刘裕平定子勋， 瘦身转为兖州刺史。恰逢宣安都引导国家援军经过其城下，身转闭门守城，深恨毕仲敬。恰逢有人掘了毕仲敬父亲的墓，使其母亲的骸骨散落。毕仲敬发丧扶丧，拷打进墓的百姓，死了十多人。又怀疑是身转所为，他的弟弟毕仲爱是宣安都的长史，也派人秘密到其地，暗中掘了身转父亲的墓作为报复。等安都县城归附朝廷，毕仲敬没有参与他的谋划。毕仲敬的儿子元彬因为母亲和全家百口人都在彭城，担心招致祸患，日夜哭泣，派人去请求毕仲敬归顺，毕仲敬还是没有听从。毕仲敬之前已经上表向刘裕谢罪，刘裕任命毕仲敬为兖州刺史，但因为元彬有其他罪行，仍然不肯赦免他。毕仲敬拔刀砍柱子说，我已是白发之年，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如今不肯宽恕，我独自保全有什么用？等魏元到达就献城投降。豫元派将领入城，事情平定后，毕仲敬后悔愤恨，几天不吃东西。黄兴初年，就地受任散骑常侍、宁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赐爵东平公，与中书侍郎李粲共同担任刺史。慕容白药攻克无言，身转被乱兵所伤，逃出被擒获，送到白药那里。白药没有杀身转的意思，但城中起火，身转伤势重，不能躲避，被火烧死。毕仲敬听说攻克无言，担心没有杀身转，就写信给白药，并上表朝廷，说我家遭受的酷祸都是由于身转。听说身转死了，这才高兴。黄兴二年，与薛安都到京师朝见，于是被留下，赐给一等宅地。后来再次担任兖州刺史，将军职务如旧，后征召回京师。毕仲敬善于保养身体，饮食丰盛精美，一定要弄到远方真味。年纪已七十，鬓发皓白，但气力未衰，跨马奔驰，如同少壮，对姻亲族类深厚，很有国士之风。张党去世，亲自前往操办，如同至亲。太和年间，高祖以宾客之礼对待旧老，毕仲敬与咸阳公高允被引到方山，虽然文武简奢，喜好不同，但与高允非常互相敬爱，促膝交谈，如同平生。后因年老多病，请求回乡，朝廷允许。毕仲敬临回乡时，献上珍珠耳当四副，银装剑一口，刺虎矛一枚，仙人纹翎一百匹。闻名太后，高祖在黄信堂接见他，赐给酒食，车一乘，马三匹，绢三百匹，慰劳送行。十五年十月去世，诏令在兖州赐给绢一千匹，以供丧事。儿子元彬少年时豪侠，有武干，涉猎书史，任刘俊的正元将军，与父亲一同建立功勋成节，等到入京都成为上客，赐爵虚昌侯，加平远将军。后来因元彬功勋重，拜为史持节、平南将军、兖州刺史、贾彭成功，父子相继担任本州刺史，当世以此为荣。当时毕仲敬因年老回乡，常称元彬为史君。每当元彬处理政事时，乘车到元彬处，先派左右命令不要起身，观看他断案，欣喜之色见于颜面。毕仲敬善于持家，尤其能督促田产，大量积累储备。元彬为政清平，善于安抚百姓，百姓喜爱他。因父亲去世解任，丧期中遥受掌监殿中尚书。当年冬末去世，赠辅军将军，位卫青，谥号平，赐帛八百匹。元彬入国，最初娶东平刘氏，有四个儿子，祖朽、祖毛、祖归、祖玄。次妻袁氏生两个儿子，祖荣、祖辉。祖朽最长，祖辉比祖毛年纪小。按照旧例，前妻虽然先有儿子，后次妻子的儿子都继承嫡子地位。所以刘氏先去世，祖辉不服重丧。袁氏后来去世，祖朽等行三年丧礼。祖荣早逝，儿子义允继承祖爵东平公，按例降为侯。任陵江将军，给侍中，去世。儿子森安继承。祖朽身高八尺，腰围十围，遍览经史，喜好作诗文，性情宽厚，善于交友。继承父亲爵位虚昌侯，按例降为伯，从员外郎起家，任尚书郎、治书侍御史，加宁远将军、本州中正。 正始三年，萧衍的将领萧吉先率领步骑二万人入侵兖州，吉先令别帅脚念屯驻在蒙山，以祖朽为统军，贾宁硕将军隶属行鸾讨伐。祖朽引诱开导有方，投降者相继，敌人出战迎击，祖朽大败他们，敌人逃回营栅，祖朽夜间又放火攻击，敌众溃散，追击百余里，斩首和副以水淹死的共四千余人，斩杀龙骧将军角道仪、宁朔将军王继秀，因功封南城县开国南十邑二百户，历任散骑侍郎、中书侍郎、加龙骧将军。延昌末年，安南王元志出兵讨伐金冕，以祖朽为元志军司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不久迁司空长史。神龟末年，受持节、东豫州刺史，将军职务如旧。祖朽善于安抚边民，清贫有信用，致力于安静，百姓称赞他。还朝，受前将军、太尉长史，兼尚书北道行台。孝昌初年，受持节、本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不久受度支尚书、行定州事。未到任，改授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。被贼帅先于修理围攻十多天，据守自固，并死在州中。赠卫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兖州刺史。祖朽无子，以弟弟祖归的儿子奕畅为后嗣，继承爵位。奕畅机巧谄媚，无世人操行，善于迎合时事，历任尚书郎中、侍郎、兖州刺史、大中正、中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太昌初年，任车骑将军，不久受散骑常侍。太平年间，因与北豫州山贼张俭勾结，被处死。祖毛从奉朝廷起家，兄长祖朽令封南城，将虚昌侯转授给他。神龟初年，累迁杨烈将军、东平太守，后来任本州别驾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奕和继承爵位，去世时任右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赠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儿子任超，奕和第六弟奕亮，性情豪放粗疏，历任尚书郎、中书舍人。天平年间，与舍人韦宏因泄露机密获罪，被赐死在家中。祖辉早年有气度才干，从奉朝请做起，逐渐迁任镇远将军、前军将军、直后。正始年间，受龙骧将军、东郡太守，入朝任骁骑将军、加征虏将军，后世守渤海郡。西平年间，拜颍川太守。神龟初年，受右将军、滨州刺史，入朝任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正光五年，滨州百姓造反，招引陇地贼寇进攻，围逼州城。因祖辉先前在州中时深得民心，又受平西将军、滨州刺史、贾安西将军作为别将讨伐，祖辉边战边进，突围入城。孝昌初年，北海王元昊的援军到达，成为裁解。因保全城池的功勋，封新昌县开国子十邑四百户。后来冯萧宝营退败，祖辉就拔城向东赶往化州，因此被免去官爵。不久，贾征虏将军行滨州事。建义年间，诏令恢复州爵，加辅军将军。永安年间，祖辉从大岭栅计划进入州城，当时贼帅赤干麒麟据守太子壁，祖辉击败了他，但贼人肃清明达，又进攻祖辉，祖辉兵少粮尽，军援不到，被贼人乘机攻击，于是战死，时年五十岁。长子奕协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任开府中郎，其接受禅让，爵位按例降等。奕协的弟弟奕云任尚书骑兵郎中，祖归官至建宁太守。儿子奕远武定年间任平原太守。奕远的弟弟奕显、奕俊性情都豪爽率直。天平年间以后，萧衍的使者往来经过兖州城，前后州将因奕俊兄弟善于准备鱼肉膳食，器物鲜美华丽，长兼长史，接待宴请宾客。奕显任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奕俊历任司空主簿，兖州别驾而去世。祖玄任太尉行参军、镇远将军，去世赠都官尚书、齐兖二州刺史。儿子奕真任太尉行参军。 毕仲敬的弟弟毕仲爱跟随兄长归国，因功为第一客，赐爵巨平侯，去世赠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谥号康。儿子文蔚，字子安，有气度才干，继承爵位，按例降为伯，拜泰山太守，入朝任尚书郎、本州中正、加威远将军，初为徐州平东府长史兼彭城内史。永平年间，迁中散大夫，加龙骧将军。延昌初年，授清河内史，于是因病辞官，又任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又是守广平内史。正光初年，相州刺史。中山王元熙起兵计划诛杀元叉，文蔚斩杀他的使者，发兵抵御，再任宽厚谨慎，百姓爱戴归附。后来元叉因文蔚忠于自己，迁持节、平东将军、沧州刺史，很有政绩。后来以本军授散骑常侍、东道行台，不久任都督、安乐王元建的军司。孝昌元年春，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叛，文蔚与元建进攻他，被法僧击败，逃回京师，被弹劾，预赦免罪。同年去世，年57。赠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伯爵如故，谥号公。儿子祖彦，字修贤，涉猎书传，风度娴雅，为当时所知，以侍御史身份任元法僧的监军。法僧反叛，逼迫祖彦南逃，永安年间得以返回，历任中书侍郎，继承爵位巨平伯、中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天平四年去世，年50。赠都督延吉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兖州刺史。祖彦的弟弟祖哲，永安末年任秘书郎。毕氏家族在当朝不乏荣华富贵，但闺门不整，被当时人所鄙视。身短原是魏郡人身中的曾孙。皇始初年，太祖平定中山，身转宗室南逃，在济阴安家。到在无言时，刘裕任用他为兖州刺史。贤祖说，身转既不识时务，又不自量力，进不能归顺正道，退不能返回江南，在危亡之地守孤城，想要建立功节，怎么可能呢？身转兵败后，儿子景翼归国，太和年间任散元侍、宋王刘昶的国侍郎。景明初年，是守济阴郡、扬州车骑府陆氏参军、右司马。常真齐是汝南人，任刘俊的司州刺史，也与徐安都等推立刘子勋。子勋失败后，派使者飞驰报告常设镇，请求投降。贤祖派殿中尚书袁石为都将，率众前往。中书博士郑熙参与右军事。进到上蔡，真齐率文武官员来迎接，郑熙劝说袁石直接入城，与在郑熙传。事情平定后，以真齐为持节、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河内公。真齐上表说，臣昔日蒙受刘氏生成之恩，感义忘身，立志报答，于是与雍州刺史袁乙、豫州刺史殷延等共同倡大义，拥戴子勋，继承彼国隶属。但大运未及，导致分崩。而刘裕滔天，杀主篡位，苍生凋敝，危如累卵。伏为陛下，龙姿凤仪，光照四方，凡在百姓都仰望朝廷，愿天地垂仁，尽快图谋南方，应派文告小玉吉凶，使江东之地离心草迷。金庸九州北面请求臣服，请提高臣的官名，再派雄将秣马5000帮助臣经营讨伐，并赐威仪震动江南，长江以北必可平定。臣虽不武，请求充当前驱，近距的部署更在处分，敢冒昧陈述于城，推城上文，机运可成，正在今日。真齐虽有虚假的表态，但诚意不纯。一年多后，征召他的儿子超的母亲胡氏不想让超去京师，暗怀南叛之心。当时如徐未平定，袁石亲自出兵攻打。真齐乘虚在玄户反叛，烧城东门，斩300余人，掳掠上蔡、安城、平舆3县居民，屯住在灌水。袁石持王讨击，大破之。适逢天黑，放火焚烧其营，真齐才匹马逃免。他的儿子超跑到蒲城，被人杀死。小儿子沙弥被囚送京师，施以宫刑， 成为阉人。沈文秀，字仲远，吴兴武康人，伯父沈庆之是刘俊的司空公。文秀出任郡主簿，逐渐迁任建威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和平六年，刘子业被他叔叔刘裕所杀，文秀于是与各州推立刘子勋。到子勋失败，黄兴初年，文秀与崔道固都率州投降，请求派兵接应。贤祖派平东将军长孙林等率骑兵前往。适逢刘裕派文秀的弟弟文炳来小谕他，文秀又归附刘裕，刘裕以文秀为辅国将军，刺史如故。后慕容白耀攻克生城后，率领军队向历下进发，白耀又派遣房陵等人率10,000多人长驱直入，到达东阳。刘文秀起初想要投降，但因为军人抢掠，于是产生悔意，便闭城固守。房陵于是率军驻扎在清溪。白耀攻克历城后，便率领大军合力进攻，将城重重包围，从夏天到春天才攻克。文秀取出所持的符节，衣冠整齐地坐在书斋内。乱兵进入，问道：“文秀在哪里？”文秀厉声说：“我就是。”乱兵抓住他，剥光衣服送到白耀面前。白耀身边的人让他行礼。文秀说：“我们各自都是两国的大臣，没有互相行礼的礼节。”白耀很生气，甚至对他进行鞭打。后来归还了他的衣服，为他设置酒食，于是与长史房天乐、司马沈松等人一起被带上枷锁，押送到京师。双手反绑，被列举罪状，但被免除死罪，代为下等宾客，供给粗布衣服和粗茶淡饭。贤祖看中他的节义，逐渐对他加以礼遇，任命为外都下大夫。太和三年，升任外都大官。高祖嘉奖文秀忠于他的国家，赏赐绢彩200匹。后来担任南征都江，临出发时赐给荣服。不久被任命为持节、平南将军、怀州刺史、甲吴郡公。当时河南地区富饶，人们喜欢送礼。文秀一无所纳，始终坚守清贫，但他为政宽缓，不能禁止盗贼。而大兴水田对公家私人都颇有利益。在州任职数年，享年61岁去世。儿子宝冲，太和年间担任奉朝请、大将军宋王外兵参军，后来任南徐州冠军长史。21年，因救援连口战败被牵连，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。高祖下诏说，宝冲是文秀的儿子，可特别赦免他的死罪，发配到洛阳做部终身服役。不久获得赦免，世宗时在下邳太守任上去世。房天乐是清河人，滑稽多智，原先担任青州别驾，文秀提拔他为长史，督管齐郡州府的事务全都委托给他。在京师去世，他的弟子嘉庆担任渔阳太守，嘉庆的堂弟胡琏担任长广太守。文秀的族子沈松聪明有文笔，文秀任命他为司马，非常器重信任他，跟随文秀到怀州。文秀去世后，依附宋王刘昶，刘昶对他无礼，他忧愧饥寒，不久去世。文秀的族子房陵，字道通。太和18年，高祖南伐，房陵带着族孙制度归降，在行宫被引荐。房陵资质俊美魁伟，言辞流畅，高祖认为他奇特，礼遇仅次于王素，授予前军将军。后来兼南徐州诸军事、中垒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不久假节龙骧将军。22年秋，晋升持节、冠军将军。等到高祖去世，房陵暗中怀有叛心，长史赵衍秘密向朝廷报告，尚书令王素极力为他担保，严厉责备赵衍。不久果然反叛，杀死数十人，驱赶掠夺城中男女100多人，趁夜向南逃走。制度在彭城得知此事，从青州乘单船投奔房陵，被下邳守军射杀。张党，字楚言，是清河东武城人。六世祖的名字触犯贤祖名讳，曾任晋朝长秋卿。父亲张华担任慕容超的左仆射。张党在刘俊手下任职，历任给事中、泰山太守、清冀二州辅国府长史，兼任魏郡太守。刘裕即位后，遥授冠军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等到平定徐衍，张党便归顺豫园。豫园也上表授予冠军、东徐州刺史，派遣中书侍郎高驴与张党对任刺史。后来到达京师，礼遇仅次于薛、毕、 因功勋赐爵平陆侯，加平远将军。张党性情开通，厚于抚恤。清奇的士人，即使是疏远的宗族和姻亲，都相互敬重。李夫、李兴等受宠的权势之家，他也推心置腹，毫无顾忌回避。毕仲敬等人都敬重他，高云等人也对他器重。延兴四年去世，追赠平南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康侯。儿子敬伯请求迎回父亲灵柩，安葬在冀州清河旧墓，长久不被允许，灵柩停放在家五六年。第四子敬叔原先在徐州，刚听说父亲去世，不想奔赴丧事，而谋划难判，被徐州官员押送京师，到后自己辩解，后来得以继承父亲爵位。敬伯自认为跟随父亲归国的功劳，赐爵昌安侯，出京任乐陵太守，敬叔担任武义太守。父亲丧事得以安葬旧墓，归还属清河。起初张党兄弟十人，兄长张忠字楚顺，在南朝担任河乡令，世祖南征，张忠归降，赐爵新昌南，授新兴太守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冀州刺史。起初张党的妻子黄甫氏被掳掠，赐给中官为婢女，黄甫氏于是假装痴呆，不能梳洗。后来张党担任刘俊的冀州长史，便用千余匹财物赎买黄甫氏。高宗奇怪他纳财之多，引荐黄甫氏，当时黄甫氏年近六十了。高宗说，南方人特别好奇，能重视世家之意，这个老母又有什么用处，竟能如此耗费财物。黄甫氏回归后，张党让众妾在边境上迎接，几年后去世，死后十年张党才归国。张党兄长的儿子安氏正始年间从梁汉与夏侯道谦一同归款为客，多年后出京任东河间太守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元茂担任信都令，升任冀州治中。元茂的弟弟的儿子子让担任洛州安西府长史、都水使者。田义宗是光城的蛮族人，身高八尺，雄健果敢有将略，相貌举止与寻常蛮人不同，世代为四山蛮帅，受制于萧泽。太和十七年派遣使者张超上表归款，十九年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都督光城益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，冠军将军，南司州刺史，光城县开国伯，石蛮邑一千户，所统管的守宰任由他全选安置。后来因为义宗已渡淮北，不可仍为司州，于是在新蔡设立东豫州，以义宗为刺史。不久改封安昌县伯，实十亿五百户。二十二年晋号征虏将军。景明初年，萧衍派遣君主吴子阳率军侵犯三关。义宗派遣光城太守梅兴之率步骑四千，进军到阴山关以南八十余里，占据长风城，迎击吴子阳，大破敌军，斩获一千余人。萧衍的建宁太守黄天赐在赤亭筑城，又派遣骑将黄公赏屯兵于壮城，与长风城相持。义宗命令安蛮太守梅景秀与之形成犄角之势攻击讨伐，击败黄天赐等，斩首数百，夺取其两城。上表说，臣听说机运所在，圣贤不会怀疑，兼并弱小攻取昏暗，前代君王没有舍弃的，都是为了拯救众生出于水火，建立盛大武功于未来。然而霜叶将落，没有劲风不能加速其脱落，上天所抛弃的，不借助他人之手不能歼灭其人。私下认为萧衍扰乱纲常，君臣互相争夺，江南的州镇中分为二，东西对峙，已经过了一年，百姓被转运所困穷，士兵被战斗所疲惫，只顾就目前之急，力量尽于手下，无暇外顾州镇治理各方，藩城如其不利，孤立存在而已。不乘机电扫扩清那蛮江，恐怕以后的经略不易于此。况且寿春虽然平定，三面仍然梗阻，镇守的事宜确实需要预先设置。益阳接近淮源，立于渡涉的要津，朝廷行军必有此路。如果江南一旦平定，有事于淮外，需乘夏季水涨，排列舟船于长淮，军队赴寿春，需从益阳之北，便是居于我咽喉要地，忧虑更深。灭益阳如今正是时机，估计敌方兵力不过需要精卒一万二千， 然而行军的法则贵在张大声势。秦让两京之众西向进逼隋雍，扬州之族驻扎于建安，得以抵挡三关的援军。然后二豫的军队直据南关，对抗岩头，派遣一位都督总领诸军节度，冀东进兵，直到春末，不超过100天，必能攻克。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派遣镇南将军元婴攻打益阳。义宗派遣其子鲁生率步骑8000，截断敌军粮运，并焚烧其军城的积聚。萧衍的庶主赵文举率众拒战，鲁生击败他，俘获赵文举及小将胡建兴、古浩、庄元仲等，斩首5000余人，溺死1500人，运粮的船只焚烧殆尽。后来敌宁朔将军杨僧远率众2000进逼蒙龙，义宗命令鲁生与庶主齐道显迎击破敌，追奔10里，俘斩1000余人，晋号平南将军。又诏令义宗率领其部曲滨州镇文武与贾节、征虏将军、太仆少卿宇文福随防满楚，加安南将军，增封100户，赐帛2000匹。白藻生在豫州反叛，世宗诏令义宗说，玄户是重要藩镇，靠近松隐，南疆的重任所寄托不清，而群小猖狂，忽然构结叛逆，杀害镇主，图谋反叛，死而可忍，孰不可容。即派遣尚书邢鸾总领精骑50000，新池殿区征南将军中山王元英统帅马步70000，络绎既发，估量这些倚寇只有逃奔。知道将军志在剪除豺狼，以清边境，结义慷慨，实在值得嘉奖，若非忠贞之志，何以能如此。深深收纳你的成款，正要委托。所以派遣中书舍人赵文相拒宣镇淮往还的规划，口头分别指授，便可妥善筹划谋略，随意追掩，勿令此贼得以逃窜。等待不久清荡，另有别旨。当时自乐口以南，隐喻二州诸城都落入叛贼手中，只有益阳还在。萧衍以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5000户郡公的官爵招降义宗。当时安危在于义宗的去救，而义宗守节不移，隐喻克平是义宗的力量。义宗逐渐衰老，聚敛无厌，兵民忧患他的侵扰。朱子及孙敬相贪图贿赂获财，部内苦于他们，都说要反叛。世宗也很忧虑，于是派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宣旨未语，希望以此安抚他们。桃符回来报告了义宗侵略的情况。世宗下诏给他说，封闻你儿子鲁生在淮南贪婪暴虐，扰乱细民，又横杀梅福生，如果这样下去不止，会损害你的成效，可令鲁生与使者赴京，当家任使，如果想要外任，便授给中基一郡。鲁生很久没有到，延昌年间下诏说，义宗是先朝老臣，勤勉服役边境，不可以因为地方需要其人就让他长期屈居，可任持节、镇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世宗担心他不接受替代，派遣后将军李世哲与陶福率众袭击他，出其不意，突然进入广陵。义宗的儿子鲁生、鲁贤等逃奔关南，招引贼兵袭击追逐各数，光城以南都被贼兵占据。世哲讨伐击败他们，重新设置郡署，而将义宗送回，受征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改封曲阳县开国伯。田义宗生长在边境地区，不愿在内地享受荣华富贵，虽然职位俸禄很高，仍然感到遗憾。他上表说，臣从前在南朝仰慕皇上的教化，率领部曲3000多家，放弃那边的边境荣耀，归附乐土，兄弟遭受苦难，与贼朝结下仇怨，高祖孝文皇帝记录臣的诚心，授予臣藩镇重任。臣正想仰仗国威，希望洗雪冤屈耻辱，怎能背弃恩宠，投奔仇敌，去冒险送命。从前颍州、豫州纷乱时，臣亲自率领义兵阻断贼军道路，私下认为诚心可招朝也，但责任重大，据守边境容易招致诽谤，致使陶符横加谗言毁谤，说臣常想投奔南方，作乱不止一次，请求核查事情缘由，以什么为证据。又说臣虐待藩兵，杀死贩卖超过半数，按照他所说，不知死尸的人家有几人诉讼。又说臣损耗官家素帛，仓库全空，御史复查并没有损失。刚接替的时候， 陈的两个儿子鲁生、鲁贤，侄子超秀等都在城中安然无一心，而陶福秘密派遣机设将军陆永固私自带领甲士打陈的儿子鲁生，仅能保住性命。他扬言，我受当面敕令，如果能得到鲁生、鲁贤的首级，各赏本郡。兵士围绕，登城呐喊杀敌，两个儿子战栗恐惧，确实因此残破家业，生计荡然，又毁坏发掘坟墓，暴露枯骨，活人遭受生离之苦，亡魂遭遇坟骨之痛。往年朝廷多次派陶福来慰劳，而陶福凶险奸诈，擅自制造祸福，说只有我申恕才降下恩旨，等回到京城又欺骗朝廷，说臣父子全无忠诚，诬陷忠良，祸乱朝廷视听，请求拘押陶福与臣对质，如果臣有罪状，甘愿受罚，如果陶福错误，罪责应有所归。皇帝下诏说，已经经过大赦，不容许再为此立案。西平初年，田义宗又上表请求担任东豫州刺史，以招抚两个儿子。林太后下令说，清的忠诚在两朝显著，功勋光耀南方，做藩镇万里，封土成家，前朝的恩遇酬劳不薄，加上子弟蒙受荣誉，钟表亲属沾责，互相衡量轻重，亲所深知。先帝因清劳苦旧功，周小路薄，所以调任肥沃之地，升任显贵级别。当时藩兵交换，不生猜疑。而清的儿子鲁贤等无故外叛，忠孝都违背，反而成为叛军首领。因清忠诚厚重，不再追究。现在让清卧病监护征南，以金子之荣，朝廷待遇又比先帝时还好。而且青年老，正因闲养，何必挂念本州？鲁贤来否，岂需亲自前往？只派使者慰问招纳，足可表明诚意。如果确实派遣信使，当再启奏，令赤东豫州，听任清小玉鲁贤。西平二年去世，享年73岁。追赠征东大将军、颍州刺史，谥号庄。小儿子田纂承袭爵位，官至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去世，追赠左将军、东豫州刺史。田义宗长子田随兴任冠军将军、平原太守。田随兴贪恋边境官职，不愿在内地，改授益阳、汝南二郡太守。田义宗兄长田兴祖太和末年也来归附。景明年间代理颍州刺史，等到益阳设置颍州，改授征虏将军、江州刺史，诏赐朝服，见系一套，治所在麻城。田兴祖去世，田义宗请求让田随兴代替，世宗不许，撤销并并入东豫州。当初益州内附之后，萧鸾派宁州刺史董鸾追讨，官军进攻，俘获董鸾及其儿子董景耀，送到行宫。董鸾字仲舒，荥阳人，真君末年随父亲南叛，虽生长在江南，言语风气仍同华夏，性情粗疏勇武，不多识文字。高祖引荐董鸾在朝，问他南方之事，董鸾恐惧不能回答，多次回头看董景耀。董景耀上前代父回答，陈述萧鸾篡位始终，道理横出，言语虽非善变，高祖感到惊异，任董鸾为岳骑校尉，董景耀为员外郎。他们图谋南叛，获罪流放朔州。等到皇帝南征汉阳，召董鸾从军。董景耀到洛阳，秘密报告其父必当叛逃，军队驻扎鲁阳，董鸾单骑南逃，经过南阳、新野，告知两城魏军将到，告诫他们防备。房伯玉、刘季都说不足忧虑，董鸾说不对，军事甚盛。到边境向北库呼董景耀说，我一家百口在那里，势力必须回去，不能顾你一个儿子。董景耀被押送到行在，隶属其罪斩杀。又有陈伯之、下邳人以勇力自孝，在江南做官，任镇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封城县开国公。景明三年，陈伯之派使者秘密上表请求投降，并送其子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、永昌县开国侯陈虎牙为质。四年，任陈伯之为持节、都督江颖二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曲江县开国公，食邑1000户。陈虎牙为冠军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、豫宁县开国伯，食邑500户。正始初年， 萧衍的征虏将军赵祖岳在水东筑城，与颍川相接，布置兵数千，想作为进攻的基地。陈伯之进军讨伐赵祖岳，大破之，乘胜长驱入城，刺中赵祖岳三处创伤，贼众大败。进军讨伐南城，击破贼军各部，斩获数千人。正十二年夏，任命陈伯之为光禄大夫，陈虎牙升任前军将军。孟表，字武达，吉北蛇丘人，自称本属北地，号称所里朱孟。清徐内属后，孟表因事南渡，在萧鸾手下任马头太守。太和十八年，孟表聚郡归城，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兼任马头太守，赐爵乔县侯，镇守郭阳。后来萧鸾派其豫州刺史裴叔业围攻六十多天，城中粮尽，只用朽籍和草木皮叶为食。孟表安抚将士，合力固守。恰逢镇南将军王肃解除益阳之围，回来救援，裴叔业才退兵。当初有一个南方人，自称姓边，字叔真，带着妻儿从寿春投奔孟表，说仰慕教化归国。未及送到朝廷，就遇上裴叔业围城。孟表后来观察边叔真的颜色，颇怀疑有意，即加推究核实，竟说是裴叔业的姑表子侄，被裴叔业派遣图谋做内应，所带妻儿也是假托。孟表将边叔真推出北门斩杀，于是人心才安定。高祖嘉奖其忠诚功绩，封为汶阳县开国伯，食邑五百户，升任征虏将军、济州刺史，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晋号平西将军。世宗末年降为平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延昌四年去世，享年八十一岁。追赠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号公。儿子孟崇承袭爵位，官至昌黎、吉北二郡太守。使臣曰，薛安都是一个武夫，虽然轻于去救，实际上开启了东南局面。世事窘迫，图谋变故，而最终保住宠信官职，优厚啊。真度一个谋略，被民主赏识。中进举的那城，荣耀朝廷，人位并列，不缺乏当时。文秀不回头，有死节之气，不但自身蒙受家里，甚至儿子免于刑戮。在我希望他骂人，忠义可不勉励啊。张党观察时机归附，后续流离之人也是人质。田义宗是蛮夷荒率，幡然孝顺，最终身配金印子绶，不也是美事吗？孟表获得名位不是偶然的。